历史是一条河，滚滚流淌，但那镌刻在人们心中的记忆不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逝去。历史是一部书，翻开哪页都会看到历史时空的风云变幻，厚重而悲壮。往事回首，邀请嘉宾讲述自己亲身的经历，讲述那虽早已发生却鲜为人知的故事。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往事回首，我是李双。今天我们将继续讲述殉道者玉罗克及他们全家的故事第二集，反右运动中再遭劫难。上集我们讲到玉罗文一家为了摆脱三反五反造成的阴影，全家搬到了东四牌楼一个四合院。玉罗文说，公私合营后父母境遇好转，1956年成了他们家的黄金时期。然而1957年风雨又来，反右运动开始了。这是中共建政后发动的第一场波及社会各阶层的大型政治运动。共产党使用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号召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然而中共的意图是把所谓的反党分子诱骗出来，也就是所谓的引蛇出洞。所以大批给中共提意见的知识分子、干部、群众都被打成右派，很多人被劳教、被开除公职、被发配到边疆和农村，数百万的家庭在这场运动中遭受着无休止的痛苦，玉罗文家就是其中的一个。
就等于好日子过了一两年就开始反右了，马上我们家又陷入一个无底的深渊当中。首先来说，我父母就都化成了右派。这个化成右派，从我们家的经历就可以充分地看出什么呢？真是所谓的欲加之罪。他并不是说你真的有什么言论、有什么计划反对中共，所以才给你化成右派，不是。比如像我父母都是属于对共产党没有什么想造反的心理。55年56年我们家那时候可以说正是这个49年以后的黄金时期，所以怎么会有那个反对共产党的想法呢？他没有这想法。而我父亲呢，虽然心里是对是很不满，因为觉得这共产党对这知识分子很太压制了。因为我父亲是一个很爱创新的那么个人，他觉得那个共产党这个体制，就是外行领导内行这种方式，他非常不喜欢。可是也没到他那个就是对共产党有多大仇恨的那种的地步，还没达到。整他以什么理由呢？因为我父亲是一个非常不爱说话的人，少言寡语的那么个人，所以你找不出他在语言这方面有什么漏洞。所以呢，当时呢就把这些找不着任何茬的这些人呢都给咱们关到一个地方，不许回家，就是想一些办法动员你们说话，就在你们说话当中找你们的茬。当然大伙都发红心思想，我得说出点交代出点什么话，这话呢又不能太伤害自己。所以我父亲当时就想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说我就对什么不满意呢，就是我对这个小汇报制度不满意。这小汇报制度造成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冷冰冰的，就这么一句话就给定成一个极右。什么叫极右呢？极右就是在右派里边算是最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就可以判劳动教养3年。然后马上就因为这句话，不但没让他回家，从良乡这个就从这班里直接就送到了劳动教养，从此以后就 就好多年回不了家了。我父亲还幸运到了大概是63年是64年呢，就因为身体不好嘛，就回到了北京。这是凤毛麟角，绝大部分右派只要到了劳动教养都回不了这个北京、上海和广州的三大城市，都回不去，只能你除非你有老家或者小城市，你们家有亲属，你能到那个地方去，还可以给你放回去，剩下的只能在劳教农场就业，一关就是20多年，一直关到大概是80年左右，才给这些人陆陆续都放回家了。因为劳教这制度当时定了最高刑期是3年，所以只能给你判3年。但是到了3年了，已经到了期满了，他有什么理由让你不回去呢？就给你定了，就给你转成叫就业，就是算是劳教农场就业，给你们算是就业工人，但是待遇非常低，跟那个教养待遇一样，在教养一日每个人的也是30块钱的工资，你就业也是30块钱的工资，然后也是整天开会学习整你们，然后不能回家，跟教养没区别，一点区别都没有，还是管着，而且管得还很厉害。比方像他们现在揭露的加边沟，饿死了好多人，但3000人饿死了2000多。那如果假如让他回家，他何至于饿死呢？回家哪怕就全家人拿出每个人拿出一点吃的给他，他也不至于饿死呀。但是就是不许你回家，所以就是管制的不亚于监狱，跟监狱一模一样，可以说是。我母亲呢，好比他待遇稍好一点，因为我母亲说了一句什么话呢？给他定了右派，他也没有任何什么反对共产党的言论，没有也找不到，因为他以前是那个什么政协的、什么妇联的、人大的，他老在这里边活动，他也没有机会说什么反党的话，所以也是同样的方法，让你们这些人，让你们在一起想办法引诱你们说话，你不说不行。所以我母亲也是挖空心思想说什么呢？当时张乃器这个人呢，是我母亲他们的民主党派的主席。我母亲因为都是属于工商联系统的，资方都参加有个叫民主建国会。这个民主建国会呢，最早的起因都是那个一些资本家。张乃器呢是这个民主建国会的主席。然后他们在有一次发言的时候，我母亲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说我实在真看不出来张乃器这人怎么就会是右派呢，就这么一句话就把他也打成了右派，说是因为你同情右派。结果呢，他呢原来是厂长，就把他厂长的职务给他免掉，但是本科是会计嘛，所以呢就说那你就当会计去吧，但是也不是让你正正八百的当会计，让你先下放劳动。我记得他到钳工车间当焊工去学漆焊，还到那密云水工去劳动，就是整你们，先看你们表现，如果你还有不满意的地方，那我就给你送到劳动教养了。所以就等于看你心里边有没有对共产党有不满的地方，相当于洗脑似的。母亲在那个密云水库劳动的时候，那时候他最苦恼，因为我父亲到了教养农场，我母亲当时在公司合营的时候给自个儿定的工资特别低，虽然是厂长只给定自个儿大概我记得是挣74块钱，可是我们家那时候呢，我父亲走了以后，我们家还有6口人，这6口人靠这74块钱那就非常困难了，而且随时他都认为有可能自己也得被送到劳动教养，还在这种压力之下，所以他那时候是非常苦恼。我哥哥呢，那时候大概已经上了高中了，刚上高中好像，所以呢我哥哥比我们懂事，他呢就跟我们说说现在干这么累的活儿，又这么大压力，一定非常苦恼，咱们呢要安慰他，让他有活下去的勇气。这样我哥哥呢就组织我们这4个兄妹给我母亲写信。我弟弟当时才上小学1年级，所以呢他呢都还不会写字呢。后来我哥哥就说没关系，你就写妈妈我想你就够了。我每人都写封信，然后合在一起给我母亲寄去。我后来等我母亲回来了，我们听我母亲说，她非常感动。她不但她感动，连周围那些跟她一块劳动的人都特别受感动。 哎，说你有这么的好的孩子，你真应该好好活下去。所以我很佩服我哥哥，在就很体谅父母。
在那种压抑的环境里，可以想象当母亲收到这封信时，心里是怎样的感动和欣慰。所以他很快给四个孩子也回了一封信。他在信里说：
克、锦、文、勉四个可爱的孩子们，看到你们的信我哭了。你们四种不同的笔记我看了好几遍也看不够，尤其罗勉也会写信了。在我身边的杨怡看了你们的信也高兴地掉眼泪。我真想你们可爱的孩子们，我很快就会回去的，你们不用惦记，我一切都好。罗克，你爸爸和我都不在家，你就是大人了，你要像个做哥哥的样子，有空帮着姥姥干点活，别让她生气。你是好孩子，应当做妹妹和弟弟的表率。
从此玉罗克放了学先问姥姥需要干什么，然后才去做作业复习功课。他开始练习洗自己和全家人的衣服。玉罗锦呢，也开始跟着姥姥学做饭。玉罗文说，别人在回忆童年时都喜欢用金色、欢乐这样美好的词语，而他童年里最深的印象却是担忧。反幼的时候他才上小学二年级，他最担心的就是母亲也像父亲那样被送去教养，担心他们兄弟姐妹成了无父无母的孤儿。好在强制劳动一段时间后，母亲又被放回到原工厂上班，虽然一家人生活困苦，但最起码母亲还在身边。可是因为父母都是右派，他们兄弟姐妹在学校里的日子并不好过。那时候玉罗克的操行评价已经由原来的优变成了中，玉罗锦的评价也变成了中。中是快被学校开除的差学生才有的。可以说当时右派的子女无论多么优秀，考大学、工作或者是要求所谓的进步都会受到限制。
入队那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还没受什么影响，因为那时候我那时候才上小学嘛，只要是够人都能入队。那时候只要你没有不是那种太调皮捣蛋的，但是入团那是没戏。所以后来我们家没有人团员，像那个入团根本入不上，那我连争取我都不去争取。在学校里边，我尽管是第一名，老师有时候班主任也说你还不争取入团。但老师也没太动员，因为老师知道我那档案嘛，他知道 我入也入不上可能，所以我从来没写过入团申请书，因为我知道 也入不上，我干嘛去碰着钉子呢。我哥哥那时候正好赶上高中毕业考大学了，他文科好，他数学又非常好，因为理科好学无非就是一个你逻辑思维很清楚的话那肯定都学得很好，但文科呢他那个难度程度更大，因为他那个没有一个什么公式可以套，所以呢你必须得是靠你的灵气。而我哥哥就很喜欢文科，所以呢他那个到考大学的时候就文理考的都非常好，据说他考的都是满分。就因为我父母都是右派，当然还再加上还又是资本家，尽管他学习成绩很好但是上不了大学。
关于玉罗克没考上大学这件事，玉罗锦在他的回忆文章中这样说：
哥哥认为自己高考成绩绝对不会下于98分，无论是数学、文学、物理、几何，最后却一个志愿也未被录取，难道这中间有什么差错？他怀着一丝微渺的希望，一大早就去找班主任。那就在家等吗？ 班主任冷冷地说，作为社会青年也可以找工作吗？哥哥全都明白了。从早晨到天黑，他一动不动地俯身坐在写字台边，左手支着额，手指插在乱发里，握着钢笔的右手压在那写满诗句涂涂抹抹已经发皱的纸上。他整天没讲一句话，凝视着窗外，沉浸在里屋昏暗的光线中，像是在思索回忆，又像在无限的痛苦中要理清什么东西。他连午饭和晚饭也没吃，就用这样的姿势苦苦地思索和坐了一天。母亲和姥姥时时担心，难过地望他一眼。这一天大家都尽力保持安静，没有人和他说话，连打水洗菜都故意到院子里去，谁也不愿意进里屋从他身后经过。全家在外屋吃饭时没有一点声响。
玉罗克苦苦思索了一天，想到的是什么他没告诉任何人，但他做了一个选择。
后来他当了一年社会青年，所谓社会青年就是我也没有工作，我也不上学，我在家待着，待了一年，想第二年我再接着考试，照样还是不录取。不但是加上你原来你父母的那些问题，你社会青年本身在高考的时候就受歧视，就要比别人要难，更难能考入大学，因为他们认为你是社会青年本身就是罪过，说实在就是罪过。因为我在我那书里曾经写过一个，就是无业就是罪过，但是后来在出版的时候呢被那个出版社删掉了，因为就那个副社长他没经历过这些事儿，所以他觉得你说的也太夸张了吧，无业怎么能算公算是罪过呢？其实我当时举了很多例子，就是无业是罪过，比如说在这个判刑的布告上，如果你出身有问题，这是第一条，就算罪过了。第二条无业又是罪过，然后下边才列出你犯了什么真正的所谓的罪过。因为我哥只待了一年在家还好，如果你在家超过两年以上，你待的时间长，就开始给你一种惩罚。这种惩罚叫什么呢？叫组织劳动，实际就是现在的强制劳动。他把你这些人呢让你们干一种非常无聊和艰苦的一个活，什么比如到十三陵山上去种树。那你想这些都是城里人，又没干过什么农活，让你到了山上去种树，不是说很随便，真正是像一个农场工人似的，并不是这种待遇，待遇很低，而且还不许回家。其实他的目的是让你就是不满意，你不满意你自然就会有些行动，比如你说点怪话，或者你偷偷跑回家去了，只要你有这种事儿，就可以升级到劳动教养。这种劳动教养人就觉得我有什么罪过，你这个组织劳动也不是我自愿的，对不对？那我完全可以不想参加你这组织劳动了吗？就因为我不想参加了你就给我升级了，那当然他不满意了。你如果再不满意，就从劳动教养再升级就给判刑，叫你不服从改造，就可以给你判别几年刑。那这个就没有期了，为什么呢？你到了那个劳改你还是不满意，那就给你加刑。如果你说我终于我服气了，我终于知道我顶不过你了，我接受了，但是到刑期满了的时候呢，你还不能回家，就算就业，因为你是北京户口，你回不了家。所以这种人一辈子就等于是完了，就仅仅因为是没有工作，最起因就是因为没有参加工作。我刚才说的这个是我的邻居，我亲眼看到那些没有工作的人是这种结果。就我前妻的舅舅也是这种情况，他呢高中毕业以后啊，他因为有肺结核，考大学也不行，因为是考大学检查身体就不能考上，分配工作也没人要，因为一看肺结核人怕传染其他人嘛，也没有人要，就这种情况他只好在家待着，一待了好多年。 结果这种人呢，没也没法组织你劳动。为什么你肺结核你怎么去劳动啊？对吧？你实在说不过去了，那就拿你当做一个另类看待。到文革的时候，终于好像文革初期就给他想遣送到农村，可是他又不是农村，他真是他祖祖辈辈就他是一个旗人，他祖祖辈辈就是在北京生活的，所以没有地儿可遣送，那也得惩罚你。怎么惩罚呢？就把你们家原来住的一个自个儿的私房，一个小院，很小一小院，把你分到一个更小的房子里去住去，那简直就是一个暗无天日的小房子，阴暗潮湿，到那儿去住，等于是你就是天生的罪人。那理由是什么呢？理由就是说，我们这个他这个小院呢，挨着全聚德烤鸭店，隔着一条小马路。说这个烤鸭店呢，周恩来经常到这儿来吃烤鸭。每次周恩来一来呢，就要戒严，这小胡同上两边都堵死，只许进不许出。而这周恩来呢，这一吃饭呢又没点儿，有时候一喝酒喝多了就忘了时间，一弄到半夜都不见得回去。谁劝也不行，这时候怎么办呢？只有把邓颖超给叫来，才能给他叫回去。可是这一来，这个小胡同里面可遭了殃了。上夜班的你不能上，家里有病人的你都不能出，带着出去看病，全戒严，就为了保护这个周恩来的安全。所以这样的地方怎么能容纳一个有问题的人住啊？其实虽然他尽管没有任何问题，也没有历史问题，也没有什么问题，现行问题什么都没有，只是没有工作，那时候就给你分到很远的一个很糟糕的房子里去，就用这方法惩罚，就是给你算化为另类，你算是介于阶级敌人和这个正常人之间，算有问题的人，就是因为没有工作。我哥哥呢还好，他呢本来也不安心在家待着，他只待了一年，后来一看我们家又生活很困难，就说那我干脆我赶快找工作吧。他就想，那时候正好号召到农村，最早的知青，他呢就到了自己就申请就到农村，北京南郊，红星农场到那儿去当工人去，叫算农业工人，实际上种地。到那儿他又参加了两次高考，还照样都没录取。后来好像分儿够，但是农场就不放，农场就说这个人是因为出身有问题，不能让他去到大学去。我姐姐呢，她中学就考上了女十二中，女十二中是一个很好的学校，可是她也知道，如果假如考上高中，就上不了，上不了大学，所以呢，那时候我摸摸姐姐动员她，就说你不要上高中了，你就还不上一个中专，你不是学习又好，你就可以考一个很好的中专，你就看你喜欢什么，你上什么。她很喜欢画画，当时她喜欢美术，后来那你就上工艺美术学校吧。就这么就他就考上了工艺美术学校，这算中专，他就所以他就没上高中。但我怎么就上了高中了呢？我的学习成绩太好了，这班主任觉得你要不考一好高中，这班主任就没面子，这一个班有多少人上好高中，等于是给了学校和这个班主任争光，所以他就到我们家去动员我母亲去，说您得让他上，都不上太可惜了。那老师的话在家长里边作用还挺大的，再加上我姥姥也那么动员我妈，说你看这罗文这么爱上，这么爱学习，你就让他上高中吧，他既然想上。后来我母亲就想，嗨，你既然那么爱上，你又不怕碰钉子，那你就碰去。因为我们家是一个比较自由的家庭，就是没家长不是说很武断命令你干什么，他不干涉你，哎，我就考高中了。
几乎就在反右运动的同时，全国又掀起了大跃进之风，实施着亩产万斤、钢产翻番、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的荒诞计划，直到后来饿殍遍野、民不聊生，大饥荒席卷全国。玉罗文父亲被劳动教养的时候正赶上大饥荒，那时候饿死人是常有的事，粮食不够吃，只好用菜汤来充饥， 玉罗文去同学家，经常看到一家子煮一大锅老菠菜，一人捧一只大海碗喝汤，汤里见不到油，只好多加些盐解饿，结果好多人都浮肿。相比之下，玉罗文一家要好一点，母亲会变卖家里的一些东西，想方设法买点吃的。当时玉罗克已经到农场工作，也为家里增添了一些补给。
幸亏我哥哥到了农场，他去了农场那年正好还在粮食困难的时候，我们家那时候小孩都开始长大了嘛，都饭量开始增加了，我们就不够吃的了。但是呢，我因为是农场嘛，他经常有时候处理一些东西，比如一些青菜或者什么填鸭，就是喂死的填鸭，或者有时候他们大米好大米也会卖职工一点，所以有这些东西，还有什么奶油啊什么乱七八糟那些东西，就是都是他们农场的那些东西，就找个理由出了一个职工。这样我哥哥呢每次经常给我们打电话，叫我说你们快来拿东西来吧。那时候我是上小学五年级，我就赶快骑自行车到那儿去取回家来，所以我们家呢就能够得到他这方面的救济，这样我们就生活还好一点。尤其那个农场是北京的一个叫中朝友好公社，等于北京的一个样板，经常要给外国人看，老组织外国人来参观，所以那里边的待遇呢比那个其他的比农村那儿强多了，比其他的农场也要好一点。
玉罗克在农场一直待到1964年，这几年的农村生活让他看到了无处不在的血统论。接下来的几年，血统论思想不断在社会中蔓延，到1966年文革开始时，以往还算是半遮半掩的血统论这时达到了顶峰。听众朋友，下周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往事回首》殉道者玉罗克及他们全家的故事第三集，文革初期血统论引发的血腥。
往事回首，帮您还原历史，找寻真相。